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很高兴我们又在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里见面了。大家好吗？在这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喜乐与你们同在。经过了一天的忙碌，我希望大家能够轻松下来，一起来去听主的话语。我们希望透过我们所预备的诗歌和主的话，也能够鼓励你们的心。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五只麻雀》。这首诗歌的歌词是非常的有意思，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五只麻雀在飞，四只麻雀在叫，三只两只挤在一起睡觉，天父若不允许，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半根羽毛也不会掉。 你呀、我啊，我们的头发虽多，天父都一一的数过，在上面做了个记号。无论我们在飞、在叫，或者在风雨中睡觉，他都与我们同在。他若不许可，我们的羽毛一样不会损分毫。我相信大家对麻雀的印象都非常的一般，没有人会特别的喜欢麻雀，但是圣经却经常的提起麻雀，告诉我们麻雀虽小是人所轻看的，但是天父却不会忘记他们，天父一样的照顾他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天父这么看顾麻雀，他岂会忘记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不完全的去信靠他，去经历天父的信实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也是跟麻雀有关系的。这首诗歌是为何灰心又丧胆。诗歌说，为何灰心又丧胆，为何心灵觉孤单。神是我们的良伴，神既然看顾小麻雀，甚至他必然会看顾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信靠这位爱我们的神。为何灰心又丧胆。
为何灰心又丧胆，为何终日悲惨，为何心里却孤单，主基做你良伴，他是你唯一福分，除他你富有何盼，他既看顾小麻雀，甚至甚至更看顾你。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市面上，任何的名牌产品，不论是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很多假冒产品，尝试要鱼目混珠，迷惑消费者。随着今天科技的发达和普及性，这些假冒的产品，不论是包装或者是内容，都跟真货几乎是一模一样，使人难以辨别真假。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败子的比喻里，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在教会里也存着许多冒牌的基督徒，不论是别人或者是他们自己，也不能够分辨自己的实际情况。到底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才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呢？我们又当如何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冒牌的基督徒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的讲道信息的第六讲，题目是仿造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到底我是如何认识神，并且经历神的能力来改变我的生命。虽然我自己已经信了耶稣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的生命也没有经历到神的改变。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头根本没有神的生命。一直到了我去了国外留学，有一天在学校里的一位同学，也是一个基督徒，跟我谈话。他向我指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让他来掌管，让他来带领我们去生活。当时当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我心里头非常的硬痛。我觉得他所说的的确是一个事实，既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当将生命交给耶稣。关于这一点，是我以前从来不明白的。我以为信耶稣就是在理性上接受圣经所说的话，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将我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耶稣，让他来做我的主，来掌管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节。这一点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当我听了他的话之后，我心里头就有了反应，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有道理，我也非常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让他来掌管。这就是我属灵生命转折点的第一步，我心里头确实是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但是这只不过是第一步，因为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我当如何去实践出来呢？这一点我完全没有头绪。不论如何，这是我当时所做的一个决定，我愿意将我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让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生命转折点的第一步。不过我必须要强调，这只不过是第一步。如果你只停留在第一步的话，这还是不足够的。当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发觉到神就在我的生命里头开始工作，他一步一步地带领我，帮助我去认识他。当时我是在加拿大留学的，我持有的是学生签证，但是我自己却在外面非法的打工。有一天，教会里的一个弟兄跟我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呢？既然你持有的是学生签证，那么你就不应该在外面打黑工。如果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又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情，你又如何能够为神做见证呢？我发觉到这位弟兄所说的话是非常有道理。早在两三个月之前，我在理论上 已经知道我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我必须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一生的跟随他。但是这一切的知道只是停留在我的理性层面，我知道这样是不足够的，我必须将我的愿意和我所知道的付之于行动。为什么我知道两三个月之后神是透过这位弟兄来向我说话呢？因为当我听完了这位弟兄跟我说的话之后，我便睡不着觉，不管我怎么辗转反折，我总是睡不着觉。我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忧虑的人，很容易便能够入睡，但是自从听了那位弟兄跟我说的话之后，我便睡不着，我脑海中整天想着他对我说的话。我知道他所说的话是对的，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份工作就是我经济来源的命脉，如果没有了这份工作，也就代表说我一切的美梦都要成了泡影。我的家人根本没有这个条件来支持我在国外留学，我必须靠我自己打工才能够维持我在国外的生活和我的学费。现在如果我停止了工作，那么这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了。你可以想象，当时对我来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去国外留学。如果我不能够继续的留学，那么我便是打回原形。以前我读完中学之后，我在各式各样的工厂里头工作过。如果我不能继续留学，那么我只好跟以前一样，再回到工厂去工作了。我所有的美梦都破灭了。你们明不明白？对我来说，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一切。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睡不着觉吗？当时我真的是完全睡不着觉，我打盹了半个小时，跟着又在惊醒，又在去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是不是应该辞掉我的工作呢？我整天就是在想着这个问题。为着这个问题，我挣扎了两三天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不是很短的时间。两三天的时间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决定。当时我的思想就是，如果神是真的，那么我跟随他的道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就证明神不是真的了。如果他不能够帮助我，那么他还算是什么神呢？所以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到底我信不信得过这位神是真实的。我心里还有一个意念，就是既然我已经信了神，既然我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我便不想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到教会又非常起劲地唱诗歌，但是出了教会以后，在背后却干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做这种的基督徒，我不想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现在我却偷偷摸摸的到唐人街去工作，还要戴着帽子，戴着太阳眼镜，恐怕遇到警察。你明白吗？这种没有立场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时神已经清楚的让我看见，我必须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做一个仿造品。做一个仿造品是完全没有意思的，只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而且是在自欺欺人，最后欺骗的还是自己。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当然我做出这个决定一点都不容易，其实我可以给自己很多的借口，我可以这样的为自己辩护说，我又不是偷，又不是抢，也不算犯什么大罪，这只不过是政府不人道，不容许我们学生工作，我只是用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又不是犯什么法。我是可以有很多的借口不放弃这份工作的，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问题就是，到底我的心肯不肯把那样东西放下。我知道当一个人不肯放下那样东西时， 他就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这是我内心的问题。最后经过了两三天的挣扎之后，我终于在神的面前立定了心志，我愿意放下这份工作。所以我告诉你们，先前的愿意是不足够的，因为先前并没有牵涉到我生命里面的任何东西，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所以我可以很轻松地说，我愿意将生命交给耶稣。所以当人们结婚的时候，如果你问他们，你愿意吗？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容易回答的，他们都会说我愿意，这是很容易的一回事，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谈兵。但是当我面对一个真正的环境时，面对一个真实生活的选择的时候，这样的选择是必须付上代价的，这样的选择就会成为了整个生命的转折点。自从那一件事情之后，我的生命方向已经完全改变了，我经历到神的能力改变我，我整个人也完全改变了。让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决定我是必须做的。当时另外一个跟我一起在餐馆工作的人，他是从大陆偷渡过去加拿大的，他当时乘了一艘的货船，跟着他从船上跳下海，自己乘了一只小艇上岸。他来到我工作的那间餐馆工作，他对福音也很感兴趣，他也跟我一同参加教会的查经。当他参加教会的查经一段时间后，到了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要不要跟随耶稣。另一位弟兄跟他说，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违法的，如果他要信耶稣，那么他到底愿不愿意放下这一切悔改跟随主的带领呢？当他回去考虑过之后，他决定不放弃工作，他知道他的一切依靠就在那份工作上，如果他不再非法的工作，那么他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大陆，这样他就会失去了一切，一切都会打回原形，他的工作就是他的一切。他最后决定放弃信主，之后他再也没有继续来教会了。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把自己放在我或者那个人的位置，你会不会因为主的缘故而放弃工作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只要回去慢慢的思想一下，如果你去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你便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不能够放下这一切，请你告诉我，你又怎么能够期望有新的生命呢？请你解释给我听，你怎么样能够期望有新的生命呢？你如何能够认识神，经历神的能力呢？你不肯因为神的缘故放下这一切，你反而会说，我有新生命，我是基督徒。你这样说岂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吗？上一次我们谈到说，一个真正信了耶稣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肯定是会有改变的。但是我们又如何量度这个改变的程度呢？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足够，才算是认识神呢？让我告诉你，你是不需要花时间去量度自己的生命到底改变了多少，因为你最终还是弄不清楚到底你是否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你只需要按着圣经的条件去衡量自己，看看到底你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而放下这一切。请你不要忘记， 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是我自己定下的条件。如果这是我所设的条件，你便不需要理会我所说的这一切。如果这是我所设的条件，你便会认为我是疯的。你会说，设下这么高的条件，谁能够达到呢？你自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你便想我们也必须像你一样达到这个条件吗？请大家留意，这不是我所设的条件。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14章第33节。路加福音14章的33节，我们今天只需要看一节的经文，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并非是我自己设下的条件，这是主耶稣自己定下的条件。路加福音14章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些话是主耶稣针对众人说的，他说不论是什么人，请你留意，这里所说的是包括了所有的人。不论是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主耶稣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半点含糊的地方也没有。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做他真正的门徒，我们必须撇下一切，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不能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是不能够做他的门徒，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要问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自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否已经撇下了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呢？如果你要量度你改变了多少，你最终还是弄不清楚，这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按照耶稣的条件去回应他。你是否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不太难回答。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到底你有没有将一切所有的都撇下来跟从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撇下一切的话，那么答案就非常的明显了，你是不可能成为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所说的话绝对没有半点的含糊，绝对没有任何灰色的地带，他已经告诉了你，你是不可能作为他的门徒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撇下一切，或者你已经撇下了不少，但是还没有完全撇下一切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你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呢？答案是很清楚了吧？你是一个仿照的基督徒，因为根据主耶稣所下的定义，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既然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你又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唯一的答案就是，你只能是一个仿照的基督徒。请你谨记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33节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能够撇下一切来跟从他的话，你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主耶稣并没有说你只可以短暂的做他的门徒，但是当你继续下去的话，你肯定会失败的。主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你将来会失败，他是说你根本不可能做我的门徒，一天也不可以。所以你是从来没有做过他的门徒，你明白两者之间的区别吗？主耶稣并不是说你暂且做我的门徒，但是你是不会成功的，最后你必定会失败。不是的，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你不撇下这一切，你一天也不能够成为我的门徒，你根本上还没有开始做他的门徒。 这样你只不过是一个仿造的门徒，或者是一个仿造的基督徒。你做了基督徒这么久，如果你未曾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那么你只是一个仿造的基督徒。我希望我已经做出了足够的强调，好让你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应该是不难分辨真假。我现在是在发明一部新的验钞机，上一次的验钞机不够准确，所以你们验来验去也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真货还是冒牌货。今天我再给你们一个新的科技，一部新的验钞机，好让你们能够更加清楚地去辨认自己的情况。你只要仔细地观察自己的生命，你就肯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很诚实地去回答这个问题，你不需要回答我，因为这是关乎到你跟神之间的事。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你必须按自己的良心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你是否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随耶稣？如果你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就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或者你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当你回答的时候，你不需要心跳，不需要害羞，不需要流汗，你自己心里头知道，凭着你的良心，按照你所知道的，你的的确确是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随耶稣。超过你所知道的，当然你不能够回答，但是最起码凭你自己所知道的，你是没有任何东西保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便开始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了。你要记住，这样你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真正的基督徒。这样你就不是在教会里头的那些冒牌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清楚知道有多少的仿造的基督徒，比市面上的翻版的光碟还要多。在结束之前，让我分享这最后的一点，让我解释清楚耶稣所说的条件。请你留意，主耶稣的条件就是撇下他一切所有。请留意，主耶稣不是说愿意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就足够了。有很多人是这样解经的，他们糊里糊涂的便加上了其他的东西。他们会对人说，你愿不愿意撇下一切呢？只要这个人说他愿意，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是请你留意听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从来没有问我们，到底你愿不愿意撇下这一切。主耶稣不是问你愿不愿意，你能够找到愿意这两个字吗？在里头根本没有愿意这两个字。这里根本不是说任何人若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很多基督徒会说我愿意，但是这里并不是说愿意的问题，这里是说具体的行动，就是撇下一切。如果你坐在那里说我非常愿意，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行动，那么你根本还不是耶稣的门徒。请留意，这里根本不是问到底你愿不愿意，这里说的是你是否已经这样行了。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两者的分别当然是很大。很多人也愿意坐在那里说我愿意，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分享我那两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坐在那里说我愿意，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说，他们愿意为神献上一切，于是他们就坐在那里等候神的吩咐，看看神什么时候吩咐他们要摆上这一切。结果一等就是几年，但是却毫无动静。你不觉得自己坐在那里已经很久， 但是还没有什么动静吗？到底你还要做到几时呢？很多人只停留在愿意这个层面，但是却从来没有具体的行动。你留意，主耶稣不是在谈愿意。如果你强行要将愿意这两个字塞进去的话，那么这句话是你说的，不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并没有说愿意，请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吧。愿意是不足够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圣经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你说你是愿意的话，请你告诉我，在这么多年以来，你到底撇下了什么呢？很明显的，什么都没有。既然你什么都没有撇下，那么到底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撇下一切呢？所以这一节经文不是在谈愿意，而是谈真真正正的撇下一切。真正的撇下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参考希腊原文，撇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说再见的意思，就是道别的意思。当你跟所有的一切说再见，跟他们道别，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知道道别是什么意思，那么你应该到机场看看那些出国的人，他们如何跟自己的亲人道别，就是跟自己的亲人朋友握手拥抱道别，因为从此他们就要分手了。说再见就是分手的意思，就是跟你一切所有的东西分手，跟他们一刀两断。你是否已经跟这个世界，跟你一切所拥有的东西，跟你旧的生命旧的生活一刀两断呢？到底你跟这一切说了再见没有？你是否已经付诸于行动呢？我已经跟这一切说再见了。当我回到那间餐馆辞职的时候，我已经说了再见，我已经决心跟这一切说再见。我什么也没有了，我甚至还要预备退学。到底将来我又如何生活呢？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我还有钱买机票回香港吗？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给政府驱逐出境的话，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至少政府还会给我机票回去，但是以后我就永远也不能够再回来了，因为他们会将我列入黑名单。不管有些什么样的后果，我的心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我辞职的那一刻，就是我跟这一切说再见的时候，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一切，我知道这一切就会失去了。你已经踏上了这一步没有？我不是在问你愿意吗？我知道你是愿意的，只不过你还没有具体的跟这一切说再见。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到底你已经跟这一切说再见了没有？到底你在心态上是否已经跟这一切道别了吗？主耶稣要看的不是我们的口承认相信他，愿意为他舍弃这一切，他要看的是你的心态是否已经真的跟这一切道别了。你是否已经不再拥有这一切呢？要撇下一切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具体的实践上，我们的确是需要时间去完成的。让我用离婚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说，某一位丈夫已经跟他的妻子的关系一刀两断，恩尽情绝，但是办理离婚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按照香港的法律，他们需要先分居两年，跟着他们又要聘请律师办理离婚的手续，手续的办理也需要一段的时间。虽然这位丈夫在心态上已经立志要跟他的配偶道别，但是他还是需要时间去完成整个过程。所以我现在问你的问题就是， 在你的心态上，你是否已经跟那些东西道别了没有？这一切是否真的已经不再属于你呢？你能否说，对你而言，世界已经死了，对世界而言，你也已经死了，因为你已经跟他们说再见了。我心里头担心的就是，很多基督徒是还没有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当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多么紧张他们的工作，你便知道他们还是没有撇下这一切，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的命根。对他们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所以我今天特别选择以我的工作来作为例子。我知道我们的工作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经济来源，没有工作，我们便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所以我们非常紧张我们的工作。同样的，我们的家人也是需要依靠我们的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我们非常爱护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也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便不能够供应给他们。工作对我们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工作不但供应给我们经济上的需要，也能够满足我们家人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在乎挨饿，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忍心看见自己的家人生活在穷困中，所以我们是很难撇下我们的工作的。到底我们是否真的已经撇下了一切呢？我们只要从实际的生活中就能够看见一些的线索。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去向万民传福音，我们是否有遵守主的命令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还是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去别的地方传福音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尝试出去别处传福音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凡事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开始。你有没有留意到旧约的安息年是一年的时间？你有没有拨出一年的时间作为安息年，全时间的去做主的工作呢？没有几个基督徒敢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一年之后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你那份工作，更不要说我们一整年将没有任何的收入，那么我们又如何生活呢？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旧约的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守安息年，因为代价实在太高了。如果你是处于我当时的情况，你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的话，你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一切也摆上了。主耶稣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将一切撇下，如果你不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你是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因为当你想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你将会被这一切的东西捆绑着你，使你根本不能够有任何具体的行动去跟从他。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服侍主，但是为什么你的志愿始终不能够具体化呢？那是因为你的生命中有太多的东西缠累着你，以致你什么也不能够做。如果你不撇下这一切，你的属灵生命将会是一事无成，你也不能够做一个真正门徒所做的事情，你也不可能为主结果子。除非你真的凭信心把这一切也投资上去，正如赌钱一样，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部下注，一切也都摆上。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做，你便能够经历到诗人在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你可以放心的跟从他。 神是这么真实，为什么你却一直以来不能够经历到他的真实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亲身的经历神，但是神对你来说却是非常的遥远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神是否在听你的祷告，你心里头想，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应该是在听我的祷告吧。你只能很可怜的靠着这些神学的教义去安慰自己，但是对你来说，神一点都不真实。现在你是否能够明白为什么了吗？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踏上这一步。任何人不踏上这一步，是不可能经历神是我的牧者。如果你不敢踏上这一步的话，这代表说你根本是不相信神，你信不过他。如果你还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是在明明的羞辱神，你是在对神说，神啊，你是不可靠的。如果我失去了这一切的东西，我失去了我的工作，你哪里能够养活我呢？你看，你的行动就是表明了这个意思，你是在羞辱神。神吩咐我们要撇下一切，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真实。这就是我的见证了。当我辞职之后，我就等于撇下了一切，神就成为了我唯一的牧者。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底下，神告诉我说，他会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我将会一无所缺。我最后终于完成了我的学业。当我将一切摆上的时候，其他的东西我只好让神来安排了。神最后让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平安地将我带回了香港。我真的是一无所缺。所以为什么我要谈到认识神呢？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够认识神呢？那正是因为我们不肯撇下一切，我们心怀良意，不肯完全的去信靠他。当你不肯完全的去信靠神，试问你又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在上一篇和这一篇的信息里头，我们谈到了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另外一种是仿造品。从表面上看来，这些仿造的基督徒跟真的基督徒是非常相似的，唯一的分别就是他们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们的生命永远都是不满足的，他们总是觉得自己的生命缺少了什么似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正如路加福音14章33节所说的，很多东西还是纠缠着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缺乏了这个信心，他们信不过神是可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也不能够认识神，经历神的生命。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篇信息的精神。让我在这里强调清楚，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撇下一切而得救。主耶稣所针对的是我们的信心。当你对主有信心，你便可以做到这一步。如果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当然不会这样做。撇下一切不是一些表面的功夫，也不是一些能够被人勉强去做的事情。你必须对神有这个信心，你才能够做得到，你才能够做得甘心乐意。你知道，即使你为主的缘故而失去了工作，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主耶稣是你的牧者，你肯定不会缺乏。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内心里头肯定会有这一份的平安。 当我踏出了这一步，我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担忧，我一直都没有任何的担忧。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都不愿意去正视主耶稣的话，他们只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跟随耶稣，来去做一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们什么也愿意做，只要他们不需要撇下一切变形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主耶稣所定下的条件来去跟从他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那么最终我们只好成为一个冒牌的基督徒，一个仿造的基督徒。最后我们会陷入自欺欺人，我们会将这个真正的信心变成一个宗教的信仰，将认识神变成了一种的宗教。你会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任何的基督教的规条他们都愿意遵守，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撇下一切，凭信心去跟从神，以直到最后他们只不过成了一个宗教人士，他们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生命里头也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的改变。到底你会选择成为哪一种的基督徒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的第6讲，题目是仿造的基督徒。